感谢耶稣，感谢耶稣，弟兄姐妹晚上好，感谢主啊！我相信这个晚上，主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敬拜的高度。那我个人呢是非常非常喜欢敬拜，有时候我敬拜下来呢，可以是好多个小时。有时候我听一首歌，如果上周宇宙明星你和我们在一起，你就会发觉我听一首歌，有时候我会听好多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四个小时。所以我那个周六的周六宇宙明星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好像那首歌我听了有大概可能就是好。可能几千次啊，那你们就会想说，诶，一诺，你这不是夸张吗？几千次啊，那首歌呢？哦，圣灵啊，它只有二点多分钟，所以二点多分钟呢，我大概呢，大概是大概二点多分钟呢，我大概OK， 大概二点多分钟，那么呢，我听两遍了哈，听两遍就是多少？就是五分钟。那么呢，60分钟我可以听多少遍？我可以听30遍，对吧？那么呢，每一次我听大概听3-4个小时，你算4个小时乘30次，就120次啊，每一次听120次，对吧？120次，所以呢，我只要做这个动作，做几次，做10天就已经是多少天了？就已经是1200次了哈。所以我讲的话是没有夸大的哈，我讲的话是事实哈。其实今天晚上我觉得我们去到那个深度的时候，神就开始说话，神就开始好像给我们有一个启示被开启哈。所以我们谢谢今天晚上这个创意哈，敬拜的时候把我们带到一个的高度，那么呢我就继续的往下带啊。其实在我确实是很年少的时候呢，那时候呢我记得我在教会，我也服侍，我也追求，我也爱主，我也听到，我也敬拜，我也祷告，但是就总觉得缺了些什么，好像在教会的敬拜没有办法满足到我内心这种的渴慕，好像这个道讲的也很棒，但是那个深度就没有办法去到我的心里面可以都要满足的那种的深度，好像这个祷告也真的很不错，但是就是好像少了些什么，没有办法很介入的打进我心灵的内心。所以我就然后呢，过后呢，我记得的时候，我就那时候我就想起了当圣灵跟我在一起的9个月那段时间呢，我真的是深深感觉那个深度、那个厚度、那个浓度基本上是没有的比较。所以呢，我记得那9个月我跟圣灵在一起过后的9个月过后，就是很深切的你真实经历到他的那种情况，9个月过后哈，那时候呢我就到处去找圣灵，我到这个教会去找圣灵，到这个特会去找圣灵，到房间去找圣灵，到海边去找圣灵，到很多地方去找，找不到，甚至有些牧师骂我说，他说我们信不在于感觉，信是所望之事的根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呢你这样是不对的。但是我会告诉你一件事啊，如果你真的经历过圣灵那种的浓度，你就知道能讲这样话的人就是他还没有经历到圣灵了，这样的深度啦，我是这样讲啦。所以有时候有些东西你只能意会，你只能跟有经历、有同样经历、同样被圣灵这样摸着的人这样讲，他就明白，有些你就没有办法明白啊，所以有些你跟他讲也没意义，因为他也不明白，只有你真知道，所以没有办法去到那种内心深处那种的饱满啊。但是我相信在末日的时候，越走进这个气象的时候，神一直在等待着一群人，在等待着，就是讲说现今的教会的敬拜、祷告、分享，甚至是教导，已经没有办法 填满他们内心对主的渴望，对主的渴慕，对主的饥渴，就好像他们渴望要100吨的水，教会只能满足他们1公升的水。如果你明白我说什么，你就回答我说阿们。我是讲说你真的明白我说什么啊？你真的明白我说什么，你就回复我，你说阿们，我明白，我真的明白，我真知道，我明白。所以我要讲的东西就是说，今天我不管是哪个教会等等，我完全没有针对哪个，我只讲的是我相信接下来神在教会，在他的国度当中，在他的在他的家园里面要做的这件事啊，我相信是如此。所以我们真的好好努力的让自己的灵长大，努力的让自己不断的把更多真理的腰带束进我们的生命里面，那接下来以后的日子这条路我们就好走了哈。所以我真的盼望我们真的这条路我们一起加油，我们一起成长啊！我相信对，当时候我在那时候我十几岁而已，我就感觉到没有办法满足，没有办法饱足，没有办法填满。那么呢，直到那时候十几岁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末日的时候，神会把一群这样没有办法填满饱足，我们就讲做属灵大胃口的人，或者属灵大饥渴的这群人，将他们连接合一在一起，这时候你就看到那个爆发的能力出现了。对，属灵大胃口，属灵大饥渴的一群的真正的精兵与将领联合在一起，我相信这件事情会发生哈。今天晚上我没准备要跟你分享这件事的哈，但是今天的敬拜好像显然把我们带到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么呢，我就随着这个方向跟大家分享。阿们，阿们，阿们，我们相信是如此。但是不管是我们大饥渴、大饥饿、大胃口也好，无所谓，我们就好好先装备好自己，主要的是让自己灵长大，还要让自己什么呢，更多真理的腰带放进我们生命里面，以后走这条路的时候就更加容易了。不要到了我们整天渴望说福星来到，渴望圣灵的工作来到，到了那天我们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会，什么也不可以，什么 也啥都不是哈。所以这个创意很喜欢讲啥都不是。所以到那时候我们怎样配合神的工作，怎样配合神的各方面，我相信这一天会发生啊！感谢主哈！有一天我看，如果说我们这里可以已经可，如果说到时候这个属灵基地建好了过后呢，我相信神会把将很多将人召集在同一个基地，然后让这个发射台可以散布到全世界。阿们，阿们。OK,Vivo 问的一个问题，很好的问题。他说，老师，我想更知道后来圣灵找到了吗？他是怎么回来的？其实如果你这句话呢，你在一个正统的教会，你问他的牧师就会说你这个人神经病。但是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会这样回答你啦齁。我当年问这同样的问题，对于我问这样的问题，同一个问题，我问这一个属灵的长辈齁。这个长辈给我的回答是什么呢？他给我的回答是这样，以诺，同样的经历跟感觉未必会回来啊。不，他应该是这样的。同样的感觉未必会回来，但是同样的经历还是会回来，所以你就知道 yeah, 他靠近你了，他亲近你了，他已经再次的活跃过来了。就好像打个比方啦，那我给你的这个见解是这样，你在于你3岁的时候吃冰淇淋的感觉，跟你5岁的时候吃冰淇淋的感觉，跟你15岁的时候吃冰淇淋的感觉，跟你25岁、35岁吃冰淇淋的感觉一样吗？给我大家说一样吗？肯定不一样，对不对？那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你是不是同样可以吃到冰淇淋？那是肯定的。所以也就是说呢，同样的 感觉他是不可能再回来了的。我是过来人，我走过了几次，我会告诉你是不可能同样感觉回来的，因为你成熟了，你长大了。当时候你五岁的时候，你需要的是呵护、保护、爱护，然后呢黏护，各护。但是到了你十五岁，到了你二十五岁、三十五岁，那完全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要讲是同样的感觉未必会回来，但是同样的经历它肯定会回来。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叩门的就为他开门，然后呢寻找的就要寻见啊，这是圣经神的话啊。好，感谢主，我们今天真的讲的太多了，但是我有时也蛮享受，因为我觉得呢，如果我们平台上呢，我们不只是有敬拜，我们不只是有教导，我们也让圣灵透过在敬拜或者分享的时候介入在我们当中，来到什么呢？来到跟我们什么呢？来到跟我们给我们一些启示，或者是介入我们来到成为一个出口，来到把他要讲的话讲出来。我觉得这也是非常的美丽啊。那既然大家有这么多想问圣灵的问题呢，我看早一天啊，我看哪一天可以的，我们就专回答大家关于圣灵的问题，好不好啊？我们早一天呢就专回答大家圣灵的问题啊，别的问题不答，只答圣灵的问题。所以我今天原本我就准备说，可能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开始这个部分叫叫泥土系列二啊。但是今天晚上这样的流过后呢，我就想是不是应该分享圣灵呢啊。我会跟大家讲圣灵是我的专长啊，因为我当时左手都右手都不大分得清楚的时候，他让我找到了，他在我生命活过来了。那么呢，我就可以跟你讲的很多不是别人的故事，是我和圣灵的故事。我可以跟你讲很多的不是圣经2000年的记载，乃是我过去10年、20年、20几年跟圣灵在一起的经历的累积啊，这是我可以来到跟你分享的。因为你如果你认识我的话，你就知道我不是一个只会讲啊过后自己不做的，或者是讲的是自己没经历的哈。所以一般上我都是往这个方向来到，去深入的来到去带领大家了哈。好，感谢主，感谢主哈。所以我们看看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哈。但是接下来呢，我们会有好些的课程嘛，对吧？所以我们大概就是等一下啊，给我一点时间呢。OK, 今天晚上不能太迟哈，因为还有很多东西要跟大家分享啊。OK, 好，那我现在稍微做个报告哈，我们来临周六一样跟大家与主明星啊，好不好？那么呢，接下来呢，我们9月26到28号这个时间，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到欢庆5783年啊。我到现在还不知道要分享什么。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应该分享什么，因为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只是过我看是26号呢，是犹太人换日历，也就是吹角节啊。那么呢我想可能我们也可以看看到时怎么进行啦，可以有一些教导，或者可能我们也可以是那天我们一起吹号，或者有一些感恩的分享。因为从5782年我们一起这样走下来的一年，那5782年我们就跟大家讲接下来一年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生命当中，如果我们要活得快乐、活得喜乐、活得开心，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常常感恩的人，常常称谢的人，那你就很开心。所以呢，你记得任何东西你都带着一个感恩、感谢、称谢，那么呢你就很开心哈。那我还不懂应该怎么做哈，但是我觉得可以到时候我过去那几周都特别多东西弄哦，因为确实有很多很多的教会需要，或者很多很多要落地在这个地方需要很多的努力。好，感谢主啊。那我不讲多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眼泪系列第6课，叫 绝望的眼泪。你准备好了没有？你准备好你的心情了没有？你准备好你的安全带了没有？你准备好好听今天晚上的课了没有？今天晚上叫绝望的眼泪，但是我希望讲到最后让你一点都不绝望，我觉得这才是我的重点，不然我觉得眼泪系列的我们哭哭哭哭到一个地步的眼泪都流光了，眼泪都流干了，有没有？有没有？每天早上起来每天早上起来就那边主的爱如今，然后呢还要加一句，还要加一个什么东西呢？还要加一个神的宝贝们，早上下午晚间神同在，在我们这生的服事当中到处都是泪，我们在服事，我们经历被出卖，被伤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就你流了很多眼泪没有啊？流了很多眼泪了没有啊？哎呀，有时我自己听我的声音，我自己都会觉得怎么眼眶有点湿湿啦，怎么眼眶有点水盈的啊？哎呀，我不懂是我的声音那么有恩高呢，还是我自己觉得太好笑了，都想笑哭了自己，我都不懂。但是确实啦，我们需要了把应该哭的东西把它哭出来了啊！好，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哈！好，今天晚上我们就马上开始绝望的眼泪哈。那绝望的眼泪，我们会跟大家分享的是四点哈，我希望今天晚上可以更加直接的就是说一针见血的进入哈，所以会跟大家分享夏甲绝望的眼泪、大卫绝望的眼泪、哈拿绝望的眼泪，还有绝望助我们唯一啊。那么呢，我到今天呢，我还没有准备好哈，还没有准备好明天的灵修哈，这也为我祷告一下哈，因为哎呦，因为我觉得有些的课比较容易准备灵修的部分，有些课确实不大容易准备。你说绝望的眼泪要怎么准备操练呢？你说对不对？所以我在那边想了老半天，找歌找了老半天，我就想说要怎么灵修呢？但是没关系啊，我很谢谢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逼我长大啊，你们不断的在后面后有追兵，逼着我的。逼着我跳过这个红海啊，所以呢每一次我都是向高难度去挑战啊，所以我就可以更多的去经历到它啊。所以呢因着我想着说，如果说我们只上课，然后我们没有我们没有操练，那么呢我们上课只不过是什么呢，很表面，没有办法打入我们生命。因此带着这样的一个信念，那我就说我们需要有操练，那么呢我就开始逼自己哈，来逼大家操练，所以逼到最后，我觉得现在要逼我从红海跳过去的，真的是OK 没好，我想呢，其实绝望，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即使你信主了，或者你还没信主，多多少少你都有经历过绝望吧，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没有经历过绝望的，我们大家多多少少都有经历各种的绝望。绝望的时候，有时候你说有眼泪哭出来，能哭出来，那还是什么呢？那还是好事。到了你绝望到眼泪都没办法流出来的时候呢，那时候就很痛苦了哈。希伯来语的音乐中好像带有绝望，其实确实是凹讲的对的哈。在希伯来音乐里面呢，它是有一般如果说普通的音乐是有八个咒哈， 哆来咪发嗦拉基哆啊，然后有八个音，但是在希伯来的音乐只有五个音，还是下音。所以呢，也就是说，犹太音乐本身就带有一些悲伤、一些伤感的一种的情怀在里面，确实是如此了哈。但是他们是带有一种悲伤的情怀的，但是未必是太绝望了，绝望也不见得了，绝望就太过了哈。OK， 不要没关系，我觉得。当然了，如果一不小心就跌入绝望的部分了哈，这个不讲了哈。那我今天要先第一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讲到夏甲绝望的眼泪哈。那我们先来一些背景哈。那背景呢，夏甲呢，他大概是这样的经历哈。来，我们请今天晚上的主持人梁善哈，感谢主哈，梁善今天晚上来到服侍大家。我们祷告主啊，让他在服事的时候让更加得心应手，让神的灵更多的在他生命继续的工作，让他不只是在外面工作，他也为神工作，也成为神的精兵，也可以成为神的将领。谢谢你，哎，把时间交给梁善帮我读一下，谢谢。
创世纪21:14，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创世纪21:14-16，夏甲就走了，在别示巴的旷野走迷了路，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
好的，谢谢啊。我们在这里呢，看到夏甲所经历的那件事情呢，我冷血包单，绝对是一个绝望的眼泪。那何以见得呢？那夏甲呢，其实我们知道呢，当年的时候呢，神应许亚伯拉罕跟撒拉，其实那时候应该是应许亚伯兰跟撒莱能成为多国之母多国之父啊，那过后呢，把他们名字变成了亚伯拉罕跟撒拉，所以呢，那时候呢，他们两个老人特别好笑，因为呢，他们一个孩子都没有，他们的名字却对当地人觉得很好笑。你一个孩子都没有，但是呢，你把名字改成多国之父、多国之母。当时候在希伯来语言里面，你就能知道它的语言所带有的意义。也就是说，今天亚伯拉罕一个孩子都没有，撒拉一个孩子都没有，他们被神改名叫多国之父、多国之母。那当时候这样，因为这样的一个经历走了满一段时间，那时候呢，连撒拉都已经停了经，根本就不可能再怀孕了，对不对？那时候呢，他就想说他来帮助神一下啊，结果就撒拉呢就叫了他的这个贴身的这个仆人叫夏甲，是埃及人哈，来到什么呢？来到去帮助他来到去生出下一代，所以呢，他就叫夏甲跟亚伯拉罕同房。那过后呢，就生了以斯玛利啊。那生了以斯玛利的过后呢，大概到了13年过后，以斯玛利都好像王子一样，因为他们都以为是神所应许的啊。那过后呢，夏甲也当然享受了13年的一个做那种富太太的13年啊。那结果到了这个。以撒出生了，神所应许的以撒出生了，撒拉呢就被他被以斯玛以撒被以斯玛利戏耍啊，那他就很生气的就把他们跟亚伯拉罕说把他们赶走，那结果就出现了创世纪21章。所以当时候呢，我们知道呢，夏甲呢是什么呢？是被他的肩上，然后呢把孩子交给他，他这个肩上呢，如果在当时的文化就告诉你说 我是你的主人，你是我的仆人。哎，什么意思？当时候我不是你的老婆吗？现在忽然间你有了自己的孩子，然后呢过后就把我变成仆人了，过后又把我这样打发走了。所以这是主人打发仆人的一个动作啦哈。那过后呢他就哇，原本做了13年的富太太，他的孩子做的是3年的王子，结果现在呢什么都没了，被赶走了。以撒一出生什么都没有了，过后呢走下走下走到别示巴的旷野开始迷路，水又进了，又在旷野，你说这时候叫绝望吗？旷野走迷了路，皮带水用尽了，又是孤儿寡妇，你说这个叫绝望吗？这个绝对是绝望。所以当时候呢他就走自己走开约一箭之远，这个一箭之远呢是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这样的一个距离啦，所以我估计是大概可能10米20米左右吧，可能就这样的一个靠近了，不是说太远，或者是5米10米这样的一个靠近了，看你扔多远啦。如果说你叫可能如果你叫你叫这个创意扔，可能扔得5米啊。如果你叫谁呢？你叫梁善扔，可能梁善扔10米啊。所以大概这个的远呐、啊。所以当时候呢，夏甲的情景就是现有危机，前路迷茫，不知所措，平躺就死。但现今也只能平躺，所以当时他在这样的情况，你说糟糕吗？很糟糕。你说很惨吗？真的很惨。当时夏甲的心情，如果我们可以以他的背景跟当时他所面对的各样的遭遇，他会什么心情呢？夏甲的绝望呢，是放声大哭，是看着的孩子就不知所措了，已经绝望了，已经看不到未来了。我估计他可能哭着走，或者是哭到一个地步，已经趴在地上了，已经不懂是可以怎么样了，就好像前面已经没有路了，绝望了，不知道是如何了。如果是夏甲的话，夏甲当时可能他满身里面都是这样的埋怨，就是这样的委屈，你们需要我的时候我就给你们生孩子啊，当我是生娃的机器，现在有了孩子不要我了，把我赶走，而且是打发下人的姿态，我的孩子不就是你们错误帮助神的一个陪葬品跟牺牲品吗？那你想当时他的心情可能是这样，他的感受也是这样，或者他所经历的各样点点滴滴也是这样啊。包括当时候我觉得他的情况简直就是刚才所讲，现有危机，前路迷茫，不知所措，平躺就死，但现今也只能是平躺。所以我想呢，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你我当中，你我都多多少少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这样不公平啊，就是这样的不公义啊，就是这样欺负你啊，就是这样让你委屈啊，就是这样的来到当你是下人啊，就是这样的，就是对啊，是我做错啊，但是我要你来承担啊。这个过程就像是当时候他的这种的经历。所以有时候你在读一本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只是读那本圣经以故事读完就算，你读的时候你会发觉到夏甲的心情岂不就是今天我们在企业，我们在公司，或者我们在社会所面对的种种的不公吗？你说夏甲真的有做错吗？可能他真的做错，就是他听了祖母的话，可能他真的做错，因为他看不起萨拉，可能他真的做错，就是他的孩子去嬉笑以撒，但是这些种种都是一个小错，不是一个什么大错，他又没杀人，他又没做什么什么不好的东西，但是实际上他就是需要经历一个这样的一个冤屈跟委屈。所以当然我们知道以斯玛利是以肉体生的，当然他也没有太多选择，但是问题就是说在于这其实是以撒拉跟亚伯拉罕的错误，但是到最后他需要来承担。你说公平吗？你说公正吗？ 你说这个可接受吗？当然属灵有属灵的原则，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不懂得属灵的原则的时候，往往我们会有很多的埋怨，很多的委屈，很多的不甘，很多的各方面等等，我们会吵会闹，会想拿头撞墙之类等等等等，以此类推。但是当我们明白属灵原则的时候，肉体生的跟灵生的一定是没有办法在一起的。所以呢，就是讲我们需要更多明白神的真理，明白真理的腰带，以致我们不需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冤屈，这样的一个状况了哈。OK， 好，所以他的经历大概是这样。我想今天只要你有在企业，你有在公司，甚至你的在家庭，现在这样现实的家庭，增家产啦，增产业啦，或者是各样的这样。这在今天我们的社会，我想下甲的经历很可能也是你的经历。我想可能在教会里面，你又想说，牧师，我都服侍了那么多年啊，我这样付出给教会，要钱给钱，要力出力，要人我招人，那我只不过是讲了一句话让你不开心而已，你怎么可能一脚把我踢出教会？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或者有没有听过这样的经历？我想可能在教会的圈子，这也是一个很真实不断重复在发生的一个真实状况。所以唯一逼死下甲转向神。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些种种的发生其实就是让下甲没有路了，让下甲没有再能找到一个什么样的依靠跟依赖，只是能逼他唯一逼死下甲转向神。所以我想很多时候我们的绝望，我们所经历的一些已经没有道路了，已经看不到未来了，已经不知道如何了，其实是不是在于这个经历的时候，主是真实的要把我们逼死，我们来到让我们不是逼死的死哈，是死患的死哈，是唯一的他的，就是说让我们逼死下甲转向神，这是唯一逼死下甲转向神的。所以在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最后发生什么事，结果如何呢？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请这个梁善帮我们读一下。
创世纪21:17-19，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下甲说，下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神使下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
阿们，谢谢哈。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呢，其实因着这样的唯一逼死下甲转向神，就让下甲经历了天使的帮助，就让下甲领受了神给童子的预言，就让下甲眼睛明亮，看到水井。所以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在经历绝望的时候，或者我们在经历这无路可走的时候，有时候神是否有一个目的让我们逼死我们，让我们可以转向他呢？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部分。在这里呢，还有另外一个属灵的一个真相在这里呢，他讲到说，其实水井一直都在，神只是开了他的眼睛。我想在这里呢，大概你看了这个经文前后文，你大概也不能不否认，圣经只是讲说神使下甲眼睛明亮，他没有讲说他把井变出来啊，他只是讲说把他的眼睛明亮。所以在这里可不可能，或者会不会是当我们太专注在我们问题的时候，我们看不到神已经给了我们方案。所以可不可能那个井就是 就是真的就是如此靠近下甲，或者那个井就真的就是在下甲可以看到的位置，但是下甲因为那时太伤心了，太受伤了，太多埋怨了，太专注都是在没有水了，要死了，很糟糕了，以致到一个地步，他根本没有办法看到那个井呢。我想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启发跟一个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一个部分。所以会有时候我觉得当我们太专注在我们问题的时候，我们根本就看不到神其实已经给了我们这个方案。所以呢，唯一逼死下甲让他转向神，我想这个是在下甲的整个的这个绝望的眼泪当中，神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阿们阿们。就好像我们常问一个东西，就是说问题逼死我们去寻求神啊。所以呢在这里呢，恩宠就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啊。在他40天灵的人生的时候，他的祷告当中，他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啊，我就把它记录下来啊，叫天父爸爸，你是所有问题的答案啊，所有问题的答案。所以呢，很多时候，有时候其实答案就在那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想靠自己的方式，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种种的各方面，导致到一个地步，我们根本不太想，或者不愿意想，或者不完全是这样的来到去寻求神。我想可能在下甲这个经历里面，深深的可以体会，让我们看到其实有时候东西的发生就是让我们唯一一条途径就是只能去找神。我想呢，其实这样看的话呢，绝望的眼泪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哈。那我就跟大家讲，应该有跟大家讲过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经历哈。那在疫情之前呢，那时候呢，我就到了这个约旦啊。那约旦呢，它的首都叫阿曼。那么呢，我就到了阿曼了过后呢，种种的安排过后呢，我就准备了明天我就叫阿曼去一个地方叫珀特拉啊 ，Petra 这个地方。那从阿曼开车过去呢，坐巴士过去呢，大概要五六个小时，同样的也是五六个小时回来了哈。所以那天，然后呢，我那天要去去到珀特拉，我隔天飞机一早就要走了。所以呢我就从阿曼要坐五六个小时的巴士来到珀特拉这个地方哈。珀特拉这个地方漂亮吗？很漂亮哇，跟你讲其实据说呢很可能是当时以东的后裔所建造的一个城堡啊。据说呢在圣经里面有讲到说君王的大道，对不对？君王的大道其实就是在珀特拉旁边的一条路哈，所以呢也是在珀特拉的这个范围里面，非常非常漂亮啊。所以当时候呢我就去了珀特拉，所以因此太漂亮了，太美了，我就不想走平凡人走的路，我就特地这里爬那里走那里转等等，我就自己走哈。所以走了东边，走了西边，走了各个边等等，结果走到一个地步呢，因为太美了，太被这个建筑物吸引了，到一个地步我迷路了。好，我迷路到一个这样的旷野，所以我绝对可以明白当时候下甲的心情啊。那过后呢我就到了一个山崖这个地方，我也不知道怎么走了，游客没有，标志没有， GPS 也根本是没有办法出来的。那时候呢，我就到了这个绝望的幽谷，已经没有路可走了，没有东西可行了。那时候糟糕的是什么呢？糟糕是巴士还有大概一个小时就要开走了。如果我赶不上这个巴士，我就赶不回去阿曼，因为呢你出到外面，你已经没有车可以回到阿曼了。那没有回到阿曼，飞机也各 隔天也飞不了了，整个行程就完全泡汤了，所以简直就是叫完蛋了哦。那时候在这个心情的时候呢，又发生到我的脚又抽筋。你说当时候呢，如果我的脚没抽筋，我就跑啊，我就狂奔啊，对不对？那又可能可以勉强给你赶到那个大门，你还可以坐上巴士。但是呢，那时候脚又抽筋，路又不知道怎么走，然后呢，在这样的旷野之下，你只能是怎么样呢？在你绝望，不知道看到未来，不知道如何的时候，你只能怎么样？你只能在那边什么呢？那时我绝望了，我已经没有办法了，我整个行程，这个行程完蛋了，只能是主啊，只有你了，只有是你了。所以当时候这种的绝望的时候，简直是看不到未来，看不到路，不知道是如何，完全形成泡汤了。那时候你可能会困在，如果说那时候我真的找不到出路，可能因为他的这个园哈，到几点会关门的，可能你都出不去了，你跟整个行程都泡汤，可能就要睡在旷野了。但是那时候什么事情发生呢？当我真的绝望了，当我在那边，这边真的是说，主啊，能怎么样？主啊，我没有办法了，主，只有你有办法。忽然间，这个小黑兄弟啊，带着他的毛驴就来了，然后问我说：“你要骑毛驴吗？我载你。”当然了，他是要收费的啦，哈。但是你都不懂为什么我爬到这样旷野的地方，他还能无端端就出现在我面前呢、啊？问我说要骑吗？我当然说要骑了，肯定要骑了。你想看我在于这么的地方，但我都不懂他是几时出来的，但是他出来了，结果他就把我载下去，结果就载走了哈。所以我要讲的东西就是，很多时候绝望，很多时候没有路走了，是不是我们太忙了，根本没有想去寻求神了？是不是我们已经太丰富了，导致我们都没有认真去求靠神了？是不是我们已经服侍到一个地步，我们已经成为一个宗教化、形式化、仪式化，根本有没有神都不重要了？神就让我们特地的去经历什么呢？特地的去经历一个绝望，好叫你再次的呼求神，再次的回转到神，再次的让神成为我们生命的唯一。所以我想可能这就是当时候神让我们所经历的这个点点滴滴啦。所以当时候我是真实的这样经历了这个整个过程，所以我带着感恩就感恩了哈。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呢，有时候我们说危机就是转机，或者我们说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或者神的开始。但是我想讲的，在夏甲的经历里面呢，会不会是当我们太专注在问题的时候，我们看不到神已经给了我们方案？所以有时候我觉得骑驴子走君王大道我不知道有走到君王的大道吗啦，但是那个君王的大道是在那个区啦，实际上在哪里我也不是很确定，但是我确实是骑了这个驴。君王的大道有没有去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呢，我就骑着那个驴就走下山，那个驴又差点要掉下山，我都怕我整个从驴下面滑下山，因为那个驴呢走得很快，那个小黑又走得很快，我又跟他讲我的巴士要走了，他又捉着那个驴，我又争着那个驴，结果他的驴就一层一层下来的时候，我真想好几次我都不小心从驴要滑下去掉到地上。OK 这不是重点啊。 OK 好，那么呢我想在夏甲的经历教导了我们一个很深的功课。所以我想可能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到了一个非常绝望吗？或者是只是因为我们里面的心态，我们里面的这个的眼目把我们局限得很 很绝望。最起码在夏甲的经历，我们看到神没有把那口井变出来，神只不过是开了他的眼睛。所以有时候答案就在那边，方案就在那边，解决的方式在那边。所以呢，有时候真的你不要再告诉神你的问题有多大，你要开始告诉你的问题我们的神有多大。你不要再告诉神说你的遭遇有多惨，你要告诉你的遭遇你的神有多厉害。你不要再告诉说就是说你的问题是没办法解决的，你要告诉这个没办法解决的东西你的神是无所不能的。我觉得这才是重要的，最起码在夏甲的经历里面我们学到这个功课。阿们阿们阿们。所以我真的盼望大家啦，真的有时候你的问题真的这样大吗？你的问题真的这样糟糕吗？有时候真的不是，但是呢，在每个的危机当中其实就是一个得胜的转机。如果说夏甲没有经历这场的危机，夏甲绝对不会经历到天使的帮助。如果夏甲没有经历到这个危机，很可能他也没有办法领受到神给以斯玛利的预言。如果夏甲没有经历这个危机，很可能他的眼睛永远不明亮，也永远没有办法看到水井。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对以斯玛利的后裔呢是蛮有这种情怀的。因为如果你真的去看以斯玛利的后裔呢，你真的你说谁做错了什么，其实以斯玛利又做错了什么呢？以斯玛利只不过是一个萨拉亚伯拉罕跟谁呢，跟夏甲的一个错误生下来的牺牲品而已。所以我是鼓励大家给以斯玛利的后裔更多的怜悯跟爱啦。不要每次都是哦，犹太人对，犹太人对，都是阿拉伯不对，都是阿拉伯不对。其实他又真的做错了什么呢？他其实他没有选择，因为是他们三人决定过后生下来的，你想对吗？所以我觉得应该给他们更多的恩典跟爱啦哈。当然我没有讲说去赞成他们所做的东西，有时他们所做的也非常败坏，对，毕竟他们就是两兄弟，还是两表亲，还是有两层关系的哈，包括这个之后的以扫娶了以斯玛利的女儿，对不对？所以我想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在于危机的时候我们就要感谢神。你看到夏甲在危机他经历了天使的帮助，夏甲经历危机的时候以斯玛利领受了神的预言，夏甲遇到危机的时候当时候他的眼睛被打开，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阿们阿们阿们。好，那么呢我们接下来看第二点哈。第二点我们看到大卫绝望的眼泪哈，大卫很绝望的眼泪啊。我们请这个梁善帮我读一下。
撒母耳记上30:1-4，第三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喜格巴，亚玛利人已经侵夺南地，攻破喜格拉，用火焚烧，掳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却没有杀一个，都带着走了。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到了那城，不料城却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直哭得没有力气。撒母耳记上30:5-6，大卫的两个妻耶斯利人亚希暖和做过拿巴妻的加密人亚比该也被掳去了，大卫甚是焦急，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
阿们。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当时候呢，大卫就去帮腓力士军队啊，然后呢去打他们的敌人，结果呢被人家嫌弃了，对不对？被人嫌弃了只能回来，所以他从那个地方要回来呢要大概3日3天，所以到了第三天回来的时候呢，哎，发觉到亚玛力人已经攻占了他们的这个城镇啊，然后把拉男带女的啊，这样的大小的妇女的，包括他老婆也被掳去。所以我想当时候呢大卫的这整个的状况是城被毁，人被掳，妻子孩子被绑，自己人又要打死他，所以我想这个是如果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大卫可能他的遭遇里面呢是有记载的，就是说他最痛苦的时候，我想这是应该是其中一次最痛苦的时候，或者如果你问我，我个人是觉得应该是最痛苦的时候。因为大卫的经历里面呢，他有写过无数数的诗，包括你在撒母耳记啊，你也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他的经历。但是呢，如果记载说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直哭得没有力气，我想这次是他最痛的时候了啊，最难最不容易，而且自己人还要打死他的情况，我想应该是罪啦。当然我不要讲绝他啦，可能其中一个罪啊，其中一个罪。 OK， 好，那么呢，我想当时候他的心情是城镇被毁，妻儿被掳，生命威胁，又一群猪队友喊打喊杀，动刀动枪。然后呢，我觉得他的心情想讲的说，我岂不是和你们一样吗？我岂不是我的两个太太也被掳去吗？你们这群猪。我想当时他的心情应该是如此啦，他的心情啊。所以我想有时候我们在读这圣经的时候，往往我们会把当时的他们读得太过神圣，我们会觉得说，哦，大卫会是这样，大卫是一个圣人之类等等。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圣经呢是一群曾经是罪人，蒙恩得救，成为义人写神的，圣经完全没有掩盖他们任何人的这个罪行哈，没有完全没有掩盖他们任何人的罪行哈。所以我想在这里呢，我们可能更深入去了解的时候，我们就真的能更加明白体会到他当时真实的感受。当时候城镇被亚玛力人毁掉过后呢，这个妻子两个妻子还有他们的拉男带小的那些呢全部被掳去啊。那过后呢，自己人说要拿石头打死他，所以大卫的冤屈他可能会说，你们这些人呢，当年你们穷迫的时候，欠债的时候，心里苦恼的时候，他在亚杜兰洞收留了这400人，对不对？我收留了你们，现在你们竟然要打死我。所以我想他的心情一定是很难受，他的心情一定很不容易。他当时候自己的老婆也被陪了上去了，然后呢，你们这些人，当年我是怎么救你们的，当年我是怎么的把你们留下的，我当年怎么的帮助你们，你们现在竟然为了这个事要把我这个。所以我想可能这也是一个我们常在教会当中，或者在家庭当中，或者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可能偶尔都会遇见的一个真实的状况。所以过去的时候，我自己也经历过很多这样的一个经历。我曾经帮助过你，我曾经在你最难的时候，我扶你一把，我帮你一把，我付出在你的身上一把，但是到了我真正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你却把我曾经帮助你过的任何的事件，你都把它忘记了。我想这个是我们大部分人多多少少都有经历过的一个真实的经历。所以呢，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在上一课服侍的眼泪，对不对？上一课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对不对？我就跟大家讲一个很真实的情况。 千万要记得不要求回报。当你一有求回报或者渴望回报的心情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很容易受伤。所以今天当我付出去做很多东西的时候，付出去帮助这个帮助那个的时候，我就在里面，我再也不会有任何的期待会有回报。因为你只是知道的是我做在神的身上，我是做给神的。所以呢，我做给神是我跟神的事，他回报不回报我是他跟神的事。这样的话，我们这条路就会走得更加轻省，走得更加自由，更少的眼泪。所以服事可以不流泪。所以我跌倒过我跌倒过这个坑，我被无情的藐视，曾经我帮过的，我扶持过的到转个头打脸不认人等等，这个我经历过蛮多这样的经历啊。但是呢在里面摸索了一些年出来，我就发觉到这条路要走得更加喜乐呢，就永远不要带有期待。但是确实是大卫当时他的真实的经历或者真实的感受就大概会在这个范围里面。那么呢，我想可能在我们自己在教会的服事里面，或者在家庭的付出，或者是在有余的付出，或者是在我们的哥们我们的闺蜜，可能这也是我们会有经历或者需要经历的一个真实的一个过程啊。所以我们看看大卫当时候绝望到透底的时候，自己的老婆都被掳了，整个的这个家人啊，各方面整个的军队的家人都被捉了，城市城镇也被毁了，自己人又要把他打死了，你想他能怎么样呢？我们看看结果哈。所以因为也是因为这件事情，这样的事情逼死，唯一逼死大卫前所未有认真的去寻求神哈。所以他当时候如果圣经的记载呢，我们能看到他真的很认真。他做了什么呢？我们请梁善快速的帮我们读一下。
撒母耳记上30:6-9，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大卫对亚西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请你将以弗德拿过来。亚比亚他就将以弗德拿到大卫面前。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军队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600人来到比逊西，有不能前去的就留在那儿。
所以我们知道到最后呢，他就询问耶和华，对不对？就说这个事情的发生逼死大卫唯一能走的路就是去寻求神，而且他这次的寻求是特别认真哦。我们知道大卫跟神的关系很好，他常常也灵修也祷告也听到神的声音，但是这一次呢，就是圣经里面我相信我看到的应该是唯一一次他把以弗德也拿出来，可见得他在做这件事情是非常认真的，或者是可能他在祷告的生涯里面，这是其中一次他做的最认真的时候啊。所以可见得就是说，有时候这种的绝境，这种的绝望呢，其实呢让大卫呢就真的是很认真的去寻求神，结果到最后我们看到呢神告诉他什么呢？你可以去追。结果他们有没有追上？他们追上了，他们把对方都把他杀掉了，对不对？都把他干掉了哈。那过后呢？把他们干掉了过后，还抢夺了他们的牛群啊、羊群啊，各样的这个掳物，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看到他经历了神的帮助，他得到神的策略，他经历了神的得胜，他得到大量的金物，还有与军中的威望。更重要的是他得到神的信任。所以我想呢，其实很多时候绝望不是那个目的，绝望是要推我们来到去 唯一一条路去寻求神。我想这是绝望真正要带给我们的一个启发。所以唯一逼使大卫前所未有认真的去寻求神啊，他还把拿以弗得拿出来哈、啊，所以可以看到他是如此之认真来到寻求神这件事。所以有时候你会发觉，在我们生命当中，会不会是有时候，哎，为什么神会让我们经历这件事，经历到如此之绝望？那你就要问自己一件事情：你在过去的时候都有这么认真去寻求神过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答案呢，哈。所以绝望的经历呢，我要跟大家讲呢，就是说，有时候这个绝望会逼使我们更认真去寻求神，或者逼使我们唯一一条路只能去寻求神。所以大问题逼使我们前所未有的认真去寻求神。所以今天我想挑战大家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呢，有时候有些弟兄姐妹会跟我讲说，哎呦，我又经历到一个大问题啦，我经历到一个绝望啦，我经历这个不知道怎么走下去啦。那么我就想问的话，哎，你在经历这个绝望，会不会是神逼你前所未有的去寻求他，前所未有的去跪在地上认真的来到求告他，前所未有认真的态度来到去一点一滴低的去询问他？有时候我觉得答案就会在里面。那往往很多时候有很多人会来找我说，哎，一诺，我要祷告这个，祷告那个，祷告那个。往往很多时候你会发觉到对方来找你祷告，他自己却不祷告，或者是他想的就是说很捷径的方式，哦，我不需要浪费什么时间，哦，我就是来找你祷告啊，找你祷告。但是我想呢，其实如果在一个人绝境绝望的时候呢，只要你真的诚心去寻求神的时候，神真的会给你答案的。只不过是很多时候我们虽然绝望，但是呢，我们却不认真。虽然绝望，我们却没有前所未有认真的去寻求神，所以固然我们肯定不会得到答案。所以有时候在我们的团契当中呢，你要看到呢，团契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同工们哈，如果说呢，他们在聚会的时候，他们摆出这样的表情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呢，那天肯定是他带敬拜，或者那天肯定是他讲道。所以呢，如果你来到我们团契的时候呢，你就看到，哎，这个得胜的脸怎么这样的？哎，这个创意的脸怎么这样的？啊，你就知道了，那天他被安排讲道，那天他被安排什么呢？